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台湾马英九政府的前副秘书长罗志强先生，欢迎罗先生。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罗先生，您是怎么会来到西雅图的？
啊，因为我最近正在举行一个壮举哈，就是要用55天的时间巡回美加29个城市来进行野台的客厅会演讲。那西雅图是我的第四站，前面已经走了凤凰城、洛杉矶跟旧金山，所以来这边能够来去宣传一下有关于野台的理念，以及同时跟这边的一些许多侨胞朋友一起交流，来去听取大家的意见。
那野台是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叫野台？
好，野台其实的意思就是在野的平台。好，那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刚经历了总统大选，那么选出了新的执政党，那么进行了第三次的政党轮替。那么对于520就台湾的新政府上台之后，其实有很多朋友有一些担心或有一些忧心，他们希望认为说未来台湾其实需要比较强而有力的在野的监督跟制衡的声音，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理念之下成立了野台，希望能够凝聚在野力量，然后对新的执政者有一个监督的效果。
那您这一次两万里路云和月啊，非常确实是一个壮举。那么您是自己开车，然后美国、加拿大很多城市都要走一圈，是不是这样？
对的，就是跟我就开车哈。我们本来是想从凤凰城出发，但后来发现洛杉矶租车可能比较便宜，所以就改成从凤凰城开始演讲，但是租车是从洛杉矶出发，所以我们一路就是要巡回将近美加36个州省，好，穿越这些州省，那停留其中29个城市。那么转一圈美国东南西北，然后就回到洛杉矶，那完成这20000公里的理念长征。
这确实很了不起啊。那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罗志强先生啊。罗志强先生呢，是1970年3月26日出生在台湾花莲，成长在基隆。现在已婚，有2个女儿。那么罗先生呢，他主要是在1992年的时候在中山大学企业管理系毕业，2005年的时候，从政治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后来又在台湾的政治大学外交所博士班学习，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当访问学者，现在呢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那么他的从政经历呢，就是一开始，他曾经担任马英九总统那个竞选部的副执行总干事，那是2011年到2012年。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呢，也担任过马英九总统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在2012年到2013年期间呢，他曾经担任那个马英九政府的副秘书长啊。那么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啊。那么罗先生呢，他曾经也在电视台担任主持人，他的节目应该叫2100黑白相对论啊。那我们也是同行啊。那么罗先生他也是著作等身，有很多的学术著作，发表过英文的、中文的很多的学术论文。那么在2014年，开始，离开了政界之后，他陆续出版了6本书，最近是吧？
对，是。
那也是学术等身啊，那么著作等身。那我想问一下您，那个现在在台湾，现在在美国，就是访问。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然后呢又想现在正在发起这个野台，这个一直在野人士的平台啊。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样的，就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是 事实上我们觉得哈，就是我常常在讲说，现在比方说这次的3月16号台湾的1月16号三月那个台湾的总统大选的结果哈，那国民党是大败跟惨败哈，那很多的泛蓝的朋友其实都有一点点就是沮丧，那甚至有一点点灰心哈。对，在民主政治当中，其实政党轮替是一个常态哈。那我常常就跟一些朋友讲，其实民进党上台也是一个民主政治轮替的一个常态的表现，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哈。那么，但是不管政党如何轮替，其实有一样东西是从来不会轮替的，那就是民主制衡的重要，就是在野监督的重要。所以即便说今天国民党一时失去了政权，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在新的政局当中好好扮演你的在野党的角色，能够称职的去监督找出执政者的缺失哈，然后迫使以及所谓的督促他去改正跟改变的话，那如果你在野的表现得到民众的认同跟支持的话，其实说真的不用太过担心哈。那在野党做得好，那下一次执政党就会让国民党重新的再起。也就是在于基于这个理念，我觉得说应该是需要去凝聚所谓的理念相同的人，那么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努力，而不是说坐在这个失败的那个漩涡里面哈唉声叹气。那这是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动力，那希望说能够找一些理念比较接近的同道，那我们一起来为监督新的执政者，为台湾的民主制衡来一起努力。
那您开展这个野台这个平台有多久了？现在的进展是怎么样？
我目前就是大概是一个半月前哈，就开始筹备这个野台这个网络的平台。那么在大概一个半月时间内，目前大概有14600位朋友哈，有将近15000人。来加入这个平台，以速度来说，其实有点超过我的原来的预期哈，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关心台湾的所谓民主制衡跟监督执政的这一个理念和认同这理念的人，其实还是有蛮多的人，那希望能够共同的来发声。
所以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在野人士监督那个执政的那一方是吗？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我们可以来观察台湾的长期的政局啊，就是说实际上台湾政治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网络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曾经有提出，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是参与政治，我觉得是有一个所谓三度空间的一个基础的概念的架构。第一度空间就是你要提出很有重量的论述、主张跟议题啊，能够去吸引大家的注意，同时能够说服大家、争取大家的认同。所以论述本身跟所谓的意见发表本身是很重要的，但是单单只有论述跟意见发表是不够的，所以需要一个平台。而现在是网络时代，所以网络是非常重要的理念传扬的一个管道。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野台就是在这个基础背景跟概念之下，我们把它成立起来，那希望能够让我们所建立的论述，我们所想要发表意见，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一方面向外传送，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相互激荡。那第三度空间其实指的就是行动跟实体的活动，比方说像现在的野台，我们像进行的2万里路云和月，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随着每家的一个巡回的演讲、客厅会的意见的交流，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论述、把我们的声音带到所谓的实体上朋友的面前，然后一起大家来去谈述未来的所谓的一个监督的一个路径跟监督的方法。那么把这三度空间串联起来的话，来去共振一个更强而更有力的所谓的在野力量，那这是我觉得说在所谓的野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我们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
还有其实野台当然非常好，那么您个人这个壮举啊，我觉得可能更加吸引大家的注意。那么您这个壮举最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是当然不仅仅在美国的、加拿大的那个来自台湾的同胞会关注您，那么会不会也引起岛内对您那个这个壮举的关注？
其实我这样讲哈，就是如果真的去谈所谓的在野的这一条路的话，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非常漫漫的长路哈。因此在做这些事情或做这些实践这些行动的过程当中，我是给自己一个期许，就是说你要用时间来去换取大家认同跟注意。所以有时候不是我倒是不是很急于说一时一刻获得什么样的效果。事实上这个活动在不管在美国目前其实侨胞朋友们的关切度都蛮高的哈。那事实上不管是凤凰城、洛杉矶、旧金山到西雅图，其实也确实跟很多的好朋友互相交流意见。那万事起头难，所以第一步终究是会刚开始走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慢慢去修正路线，去调整方法，其实就会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去传扬你的理念哈。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的话，目前我觉得都还是我称之为暖身期哈，就是说实际上是先去做一个有点鸭子划水，然后慢慢的去把那个温度燃起来。因为其实从大局来看，现在其实在野的力量其实是比较涣散的，那特别是在野力量里面最重要的国民党，那目前其实因为才选举才刚失败，所以目前其实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混乱的局面哈。所以因此现阶段倒没有求所谓的特别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果，那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先把一个凝聚的力量先把它找回来，然后在这平台上创造大家相互的交流跟所谓的沟通意见的一个习惯，那慢慢再把力量扩散出去。
很有意义啊。那我首先预祝您那个这次壮举能够圆满的成功，也预祝您所有的路程都能够平安顺利啊。
是。
那我们还是很关心您的经历啊，就是您一开始是学企划的，那么后来又学了法律，后来又学了外交，但是后来最终的在政府的工作是做副秘书长。那好像学的每一步好像都在换方向，然后自己还喜欢写作啊，那么
对，
这个过程当中哪一步是对您的影响是就是改变是最大的？是不是被马英九选中那一步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哈，都有它的一个重量哈。那确实在就是政府工作或者在选举团队里面扮演一些角色，那这个部分的历练或者是这一部分的一些训练哈，对未来啊，包括现在自己甚至未来自己，在很多的地方怎么样去施展理念、施展抱负或者是去追求理想，其实帮助都非常非常大。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刚刚提到说在以前在政府工作或者在选举团队工作那段时间，那大家常常觉得说当发言人好像就是要表达能力要好，那口才要佳哈，那要但是其实发言人其实这个角色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以训练的其实是对于所谓的问题的一个快速反应的能力，那以及对所谓的庞大压力的所谓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抗压性哈，那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在那段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有多一点的一个学习。那当然在于所谓的人跟事的一个见闻上，其实也确实是帮助蛮大了哈。那但是这就是我刚刚讲说在政府工作或者在选举团队工作的时候，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成长跟学习的机会，但是其他人生阶段其实有其他的不同人生阶段哈，获得的一些宝贵的一些体验。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自己个人的兴趣是比较广泛的哈，就是说我比较喜欢去尝试一些新的方法、新的可能，就是我比较有所谓的实验精神的一个人哈，就包括不管是野台，其实也是一个在网络上一个比较新的尝试，那包括现在所谓的全美每家2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长征，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具有一个实验精神的一个尝试哈。那但是这些加总起来反映在自己个人生涯追求上，其实我还是就是有两个主轴的方向，一个就是 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另外就是对于所谓的怎么样去记录一些生活，记录一些感想哈，去把它化约成所谓的一些文字的作品。对于写作这件事，那其实我有另外一样的一个所谓自己的一个热情哈，所以这两个部分其实是为什么兴趣广，也跟这两个部分的定向是有关系的。
我还注意到您是普通的一个工人的那个就是您的父母是工人啊，就是普通的普通的民众啊。那么您现在年轻有为，已经有了很多的成就。那么这个一路上面是不是主要您成功主要的原因是您的勤奋吗？还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我通常不太习惯说定义所谓的自己的现阶段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件事情。那可是如果说以我自己对于所谓的人生的所谓定位跟角度，然后以及去追求我想要追求的事情哈，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算幸运，就是我一直是在自己想要追求这轨道上前进哈。那这是属于我自己个人的定位的所谓的一个接近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接近？其实当然中间说真的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你刚才讲长辈啊或者是一些朋友的一些帮忙，那另外也是确实有一些你也可以讲有一些人生的一些幸运的成分在里面。可除此之外，我觉得如果说除了这些部分以外，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刚刚其实主持人提到，就是说主持人是用勤奋来形容，那我是认为这叫所谓个人的努力的成分。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想要去做，那么关键就在于说你花了多少的力气去在你应该坚持的道路上往前进。有时候刚开始其实并不一定顺，比方说在追求所谓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想法的实践的过程当中，其实刚开始自己也是一直一路摸索，碰碰撞撞，有很大的一些遇到很大的一些困难甚至挫折哈。那即便说今天真的进到了一个选举团队，后来选举胜利，然后后来进到政府部门，其实即便是这样的阶段，其实困难跟挑战也从来没有一天是减少的。那但是这些困难跟挑战，换个假设来讲，角度来讲的话，它都是每一个人生阶段的一种养分，它可以去磨练你一个新的所谓的一个面对事情的处理的方法跟态度，也就是可以增加你的所谓的包括抗压性，包括你应变的能力，包括你所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如果你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会更接近自己想要追求的一个理想人生。
讲得很好。那么我们知道您就是一开始是参加了马英九的那个竞选的团队，然后后来就担任了在政府任那个副秘书长啊。那么当初马英九是怎么会选上您就是加入他的那个竞选团队？
其实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啊。坦白讲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我举个例子，大家常在讲说有些人对国民党有一些批评哈，就是说国民党可能就是就会用一些比较有背景的人哈，他没有给年轻人哈，没有给一些比较没有所谓的政治背景的人的年轻人一个机会哈。那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一个想法哈，我觉得我先不去评断他到底是不是公允或不是是不是客观，可至少在我自己身上我觉得似乎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其实国民党也好或马英九总统也好，那么当初我在加入团队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很乐意给说一个有想法的，或是你至少有一个对政治的一个目标追求的一个年轻人。那即便说没有所谓的显赫的家世背景哈，那也没有所谓的那显赫的政治背景，但是如果你对政治有一样志业上的一个执着的话，那么肯努力肯去付出，那其实确实他也给我以我来说给了我很多的一些机会。比方说举个例子，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其实我的父亲是那个基隆码头的工人，那事实上他在人生很长的一段过程当中，因为前一阵子也出了一本书是特别写我父母亲的故事哈。那他们以前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这么就是台湾全省到处去打零工。 但是打零工的日子就是说做模板，说开路，那既辛苦风险其实也高，那带路率又非常的微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过程当中，其实父母亲其实一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规规矩矩的做事跟做人，那能够勤奋的去为自己人生奋斗。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从父母亲身上看到跟学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但是到社会上来看的话，其实对政治参与有热情的那个最后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我觉得马英九总统也好或国民党也好，确实给了我这样背景的一个人一个机会，让我今天可以慢慢的去有一些所谓的理想跟抱负的实践。那不管我刚前面讲说我不太会喜欢去定义说我的现在所做的事情算不算成功，但是至少回头来看现在做的一些所有的事情是我想要做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非常足够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那您在马英九政府任职以来，是不是大多数的问题上面都是支持马英九的？
是，
嗯，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他就说到说，他说罗志祥是马英九最后的锦衣卫。
嗯，
好，那当锦衣卫这几个用词其实是有点封建的名词哈。
嗯嗯嗯。
那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点出一个可能有一些朋友对我的一些印象哈，因为确实在过去的两年多，我离开政府工作两年多以来哈，我是长期确实在很多地方我会帮马英九总统去辩护他的一些理念哈。
嗯。
但是这外界看起来有人说这叫做有情有义哈。
嗯。
可是在我个人解读，我觉得那是远超过情义这两件事情的这两个字的一个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相信马英九总统哈，他在特别是他在治国的理念，特别是两岸的部分，所以理念上我觉得我是认同他的，所以因此我愿意为他的理念去做说明哈，甚至做一些辩论哈。那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基础的出发点。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在我因为我长期近距离的观察他，所以对他的人格跟操守上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哈。所以在理念跟人格这两件事情上，其实我觉得为他讲话其实是对得起我自己的所谓的信念的。所以在这一件事上我其实做起来我就觉得是义无反顾。那倒跟情谊我觉得关联度是不大的，就是我只是说我相信的话，说我看到的人，那做我觉得该做的事情，那是一个所谓理念驱动的一个结果哈。但是 另外也不代表，我要这样讲，也不代表马英九总统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或者他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当然是不可能，因为马英九也是人，只要是人都有所谓的优点跟缺点，所以他也确实有他个人的一些缺点啊。那比方说他在有一些政策的一个方向上也许是正确，但是实践的方法上其实不是不可以检讨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实践方法上有一些人对马英九总统有一些批评的意见的话，有时候我也觉得未必对他是不公道的哈。但是如果是把扭曲成说他理念上或者甚至他人格操守上，那你就为了政治的理由去扭曲这个部分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我不能接受。所以这是我们来去谈说我今天怎么去看待国民党也好，看待马英九也好，其实还是要回到自己理念的信念上，到底是相不相信，以及是倾向哪一方，来去决定说你今天要如何去面对一件事物，怎么去评价一个事情的基本态度。
那我们知道您是2013年9月12日请辞总统府副秘书长，当时的情况，如果您不辞职可不可以？是不是媒体或者舆论有压力？
其实这个题目也非常有趣啊，就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2年半哈，那确实有时候我会被问到这个题目哈。我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才不久前就曾经有朋友就是问我哈，就说他听到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有很多种版本，那有一些人认为说责任是在比如说在王金平院长身上，有些人认为责任是在马英九身上，有些人认为责任是在我身上，他们听过很多不同版本的一些故事。那问我的意见哈，那我是怎么回答？我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哪一个版本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在我自己相信的理念基础上去做出我自己的选择，我的选择其实对我自己负责，但是也许别人看这些事情他不一定有产生同样的所谓的认同或者是同样的支持的判断，可这个部分我都尊重。但是不管怎么讲，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过去式，所以为过去的一些发生的一切，我到现在对这样的坚持并没有改变。那我也就说其实这样的问题我已经表达我的意见很多了，那事实上网络上也可以看得到我对这些事情的回应。因此我常常讲说人不必一直被过去所困，所以我不需要再让自己再重新回到那个事件去看说为什么或是该不该或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对我来说其实未来是更重要的。所以因此我现在是把我很多的努力跟心力是放在随着未来的理想或者是一些志向的追求上，包括不管是野台或者是所谓的这个2万里路的这个一个理念的长征的一个计划，所以我比较倾向说把自己的时间是投入在后者上面的。对，
那现在那个民进党要全面执政啊，那么您过去在政府任职的时候也跟民进党有打过一定的交道，那么就是这次选举失利之后您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这一次总统大选的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哈，那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可以去分析。我比较喜欢从结构跟随着环境面来去看一个问题啊。当然很多人去把随着失败因素去归因于所以是哪些人他犯了什么错，然后他的领导是有没有问题哈。那这些分析我不能讲说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倾向说去看大的结构的氛围的一个部分哈。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因素，其实这一点是也是我忧心的一个因素，是说在过去这些年来其实两岸的关系是在改善当中。好，那包括说马英九两岸政策确实是让两岸它是有比较多的一些和平跟所谓的一个友善的互动交流哈。但是台湾却是在某些政治的一个力量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台湾对于所谓大陆的那个态度其实是有点我们一般在台湾称之为所谓的反中甚至是仇中或者是恐中的一个氛围情绪在燃烧。那一旦这些燃烧情绪升高的时候，其实是对于所谓的主张跟大陆和平交往主张两岸关系采取比较和善的这样的一个主张者相对是不利的。好，那以国民党来说，其实国民党长期是扮演是主张所谓两岸和平，也就是它是所谓的台湾的主和派。那一旦随着反中或者甚至我们讲仇中恐中的情绪升高的时候，那第一个冲击也就是所谓主和派，因为 组合派在台湾就可能被打成所谓的卖台集团，他似乎是跟中共是或跟中国大陆哈，变成是好像是亲靠那一边，但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主张两岸和平的人，他真正在台湾真正的核心想要守护的一个利益跟价值是台湾人民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两岸和平的话，其实我们才有可能说有其他的稳定的环境去发展我们的经济，去建构我们的一个和谐的社会哈。所以基本上主张和平交流的人，如果在台湾是被所谓的扭曲跟所谓的污名化变成是卖台集团的话，这对台湾其实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那反映在选举上，其实国民党的失败在氛围上跟这件事是有一些关系啊。那当然至于其他因素，当然国民党本身也不是没有要检讨的地方，在一些内政项目上，或者在一些公共政策的推动上，甚至在所谓的党内的共识凝聚上，国民党确实有些地方其实是做的不让台湾的选民满意的，也就是这个不满意就反映在这次的选举的结果上。那这些我就是我看今天所谓的国民党或者是这次台湾的选举的结果哈，你可以反映出来的几个所谓的为什么哈国民党会有所谓大败的一个环境跟结构面的因素。
我也是参加您下午的那个演讲会才得知，
是
您曾经有过被那个民进党人士就是肢体暴力的一个经历啊。那么您对这样的经历是当时是什么感受？
好，那这也是一个这说起来也是有一点点故事性的啊。就是说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我经历了就是立法院长哈国会议长官说司法这个风暴，那么在当时就是检察官就是约谈要约谈我，那我就是以证人的身份被检察官传讯哈。那我还记得早上我接到检察官的电话，然后检察官说要询问我，那么就中午就接到一个朋友他打电话给我，他就说问我最近怎么样，他就关心我可能这一段时间受到的一些批评或责难哈。那我就告诉他说，诶，我下午要去检察官那边哈接受传讯。那他就说，诶，你那这样的话你因为他是律师嘛，所以说那你应该来跟我聊一聊。我说应该还好吧，只是去问一些问题就回答就好，应该不需要聊。他说不会啊，他说你今天接受检察官传讯，他说你跟我聊聊总是没损失嘛，对不对？就提供你一些法律的意见。我说好，那我就也就当老朋友叙叙旧，那我就去找他。找以后其实在法律咨询上的问题倒是不大，结果可是他我离开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你怎么进去？那我说就走进去啊。他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会被打？我想说我会被打吗？我就心里就有一个这个问号。然后后来我觉得他说因为外面有很多的所谓绿营的支持者聚集哈，那我就开始一路在想说，诶，我会不会被打这件事情。那时候心情其实很复杂，想说如果被打那我要讲什么话，如果没被打要讲什么话，如果被打的轻轻的打一下我要讲什么话，如果是被打的头破血的要讲些什么话。如果一般人看这个心情可能是觉得很，
能不能问一下如果打得头破血流警察管不管？
警察可能会管啦，但是伤害是采取所谓告诉乃论，好，在台湾就是也得我告才会管的，对，才会有所谓的法律诉讼。在当下也许警察会介入，但是可能你那时候已经被打了吧对，所以法律程序上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后来我真的在进去的时候就其实也还好，就是被一个民众从我后面往我后脑勺拍了一下这样子，其实是羞辱的成分大于攻击的成分但是在当下就是马上记者就问我被打的反应回应是什么，就是说我说了一句话后来还蛮常被引用的，就是说在此时此刻哈，站在马英九的对立面是不需要勇气的哈，但是站在马英九的同一边是需要傻气的哈。所以那是反映在当时是一个社会氛围。那我还记得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你被打还可以讲出一个新闻标题我就说不是我被打才想出来，是我进去之前我就在想我会不会被打，如果被打的话我要讲什么话，所以那是事前我就已经先想好的，对。所以这是一个我可以讲说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哈。所以这个其实也确实有些感慨啦，坦白讲就是说一件事情，然后 我觉得其实台湾如果真的要我说，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于所谓不同意见者哈，其实还是要多一点尊重，多一点尊重，就多一点包容，就是说你可以不赞同我的意见，但其实是应该要避免用一些比较粗暴的方式去对待所谓的意见不同的人。那这一点在台湾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似乎是有一点点我们需要再去努力的地方。
您刚刚提到就是马英九政府他因为跟大陆改善关系，所以呢在民众当中可能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呢这本身这个大的方向可能对国民党的选情会有影响。那么像民进党的话，他本身党纲决定了跟大陆可能不会像马英九那样跟大陆那么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蔡英文跟那个民进党全面上台之后，是不是对两岸的关系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您觉得他还会跟马英九期间一样跟大陆那么紧密吗？
我先讲哈，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的态度一直是，我觉得我希望蔡英文能够把两岸关系做好。好，那当我自己个对蔡英文就是准总统蔡英文总统当选人，过去其实我有蛮多的一些意见上比较强烈的一些批判哈。但是你从所谓的台湾的利益跟所谓的两岸和平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还是希望蔡英文能够他在上任总统之后能够把两岸关系处理好，至少维持马英九时代好马英九的两岸的成果。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蔡英文选择是不多的哈。蔡英文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他必须走马英九的路线，因为马英九其实在过去帮两岸的和平发展是奠定了很多的理论基础以及所谓的方法路径。那这些理论基础跟方法路径其实都证明说，两岸关系要能够顺遂的往前走的话，这些我们都称之为所谓地基的东西是不能被打破的哈。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比方说很简单，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那九二共识其实长期构成大陆跟台湾一个所谓的继续交往的一个地基，而蔡英文如果说今天上任把这地基否弃掉的话，那他就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地基来去奠定所谓的两岸之前所建构的这个成果。但是这地基的建构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反而是他应该去继承这个地基。一旦继承这个地基之后的话，我觉得两岸关系才有所谓的比较稳固发展的一个可能性。但这一点其实目前确实是还要再观察的一个指标，因为蔡英文到现在为止他可能在九二共识上他有一些修正的说法，但是呢他还是没有正面的承认九二共识。那这一点大陆似乎在这方面双方都还没有达成新的一个默契，那这就是对蔡英文未来执政的一个考验跟挑战。那希望他能够跟习近平能够有智慧的找到一个好的基础，因为终究来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岸关系是往好的方向走的。
所以您的看法就是即使蔡英文还有民进党全面执政，两岸关系再坏也坏不到地动山摇那个程度，是吗？
我曾经对于所谓地动山摇是有做过一些，就地动山摇其实是需要再细致定义的一个名字哈。那我曾经定义说地动山摇有五种所谓的震度哈，五种震度。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维持现状，那就是跟马英九现况一样，那就我就称之为零级哈。那再上一级的话，可能就两岸的气氛不好，经常会有一些比较针锋相对的言辞，我称之为口诛笔伐哈。那但是这仅止于所谓的一个氛围上的一个负面，但是没有进到所谓实际行动的层次的话，那就称之为一级。那再往上一级的话，可能就是所谓的回到过去陈水扁执政时代两岸的所谓的烽火外交，那就是你挖我的邦交国，我挖你的邦交国哈，那就开始有所谓邦交国上是国际空间的所谓的一个打压战哈。那这个其实对台湾在国际空间的争取跟发展上是相对不利的哈。但是再上去一级，那就是所谓的经济的部分，就在经济上过去两岸建构的成果跟所谓的交流的基础如果动摇到，那如果说 双方在经济合作上产生一些恶化，那这对台湾也好，甚至包括对大陆也好，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那最上面一层，那就是所谓的军事的冲突。那军事冲突最严重就是武力犯台哈。那我的看法是认为说，最后那个最严重的结果，我不认为会发生哈。那以目前蔡英文的做法来看，我觉得他也不会想要让它发生。可是虽然不会发生到最这第五种极度的一个所谓的地动山摇，但是它会不会就是顺遂的变成所谓的极度是零的维持现状，就是不动不摇哈？那这一点其实关键并不在于说，关键其实是在于说蔡英文他接下来这两岸的态度，他有没有办法回到所谓马英九建构的路线？所以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就强调说，两岸关系要走得顺、走得稳、走得长、走得久。其实只有一条路线，就是马英九路线。而蔡英文他能不能成功走上马英九路线，其实是跟他接下来两岸关系他能够维持、能够维系，我觉得是一个最关键的指标。
现在那个民进党还蔡英文那个在大选当中大获全胜，那么很多人都很关心，叫国民党何去何从，什么时候才可能东山再起，那个您对这个情况是乐观的吗？
我个人觉得哈，说其实我觉得先不要讲乐不乐观，但是我觉得至少目前普遍对国民党的看法，我认为太过悲观哈。我不认为国民党会泡沫化。那国民党其实，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过，就是说在民主政治当中，其实是有两个天平是非常重要，一个是执政的治理，另外一个就是在野的监督。所以国民党即使从执政者变成在野者，不代表他失去了舞台跟失去了他政治表现的一个角色，而是他是要去转换他的舞台跟转换他的角色。所以国民党的挑战其实来自于说，他能不能够成功的去在新的舞台跟新的角色上去扮演好称职的一个责任啊，称职的职分，也就是说成为一个称职的监督执政者的一个所谓的在野者的角色。那如果他的在野能够把这个角色扮演好，我觉得慢慢去争取民众的信任、民众的认同，那么接下来他是有所谓赢回执政的一个可能性哈。所以这个是我刚刚讲说，我们在讲所谓的观察政局当中，我觉得应该要保持着所谓的第一个乐观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从民进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施政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事实上确实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在野力量的啊。那这一点就是说，从民进党在这段时间，我们觉得还没吴乐玲还没上任所发生的很多的风波，都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蔡英文就是准总统当选人，他在胜选夜宣称是谦卑谦卑再谦卑，但是我们要知道权力者的谦卑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凝聚的巩固的有力的在野力量的话，实际上权力者先天的倾向是傲慢的。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国民党应该要去掌握这样的一个氛围。那只是在现在，当然国民党我觉得因为刚刚才败选，所以说力量确实是比较涣散，但是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斗志燃起来，那重新凝聚起来，然后找好自己的定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认为国民党还是未来是很有可为的空间的。
我们知道您那个2013年辞去总统府副秘书长之后，也声明弃选基隆市长啊。那么以后您会不会考虑就是重新参选哪个城市的市长或者什么？
其实对于所谓的政治参与，我这样讲好，就是在大概我当兵退伍的时候，我大概就很清楚知道自己对未来人生的一个追求跟规划想法。其实我是对于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对于写作是很有热情的哈。所以但是在民主政治社会里面，其实公共事务参与有很多种形式，推动理念、凝聚力量，然后去发表政治意见，好，它是一种形式。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鼓动法案，然后促进所谓的制度体系的改变跟进步，它也是一种形式。那第三种形式也很重要，就是什么呢？透过投入选举，获取所谓的赢得所谓政治的职务，然后去实践所谓的你的政治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可能性。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对参与公共事务是有所谓的一定的热情跟一定的 我自己的一个志向的设定，但是他必须有他用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其实在这一点上我是采取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并不封杀未来所有可能性的发展的一个空间。那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所谓的参选，不管是参选哪个职务，那么实际上是哪一个公职明代或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角色，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都是可能性的问题，而不是必然性的问题。那现在来看的话，在我的定位当中，我认为说这些其实都是还言之过早的。为什么？因为以目前来看，国民党其实或者在野力量最需要的是凝聚跟再起。那至于是谁来去所谓的参选某些特定的公职或特定的职务跟角色的话，我觉得你的前提都是你必须先能够让所谓的在野的力量更健康以及更强化，去展现它更多的一些所谓的政治上的力量，那才有所谓下一步所谓的到底是谁来参选以及谁能胜选的问题。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的态度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些可能性我都没有排除，但是它都不是必然是一个所谓的必然的结果，关键还是在你怎么去努力的问题。
我们知道还有一度就是您在您的脸书上面就是写了一个专页，就是幕僚之路，我认识的马英九，就是为马英九就是辩护啊，所以呢也提到过那个有一个事件叫死亡之握。那么您提到就是这种做法就是对马英九，民众对马英九的指控伤害的不仅仅是马英九，更伤害的是台湾人的厚道啊。那么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台湾人的厚道被伤害是这么重要？
是其实有一段时间死亡之握其实是台湾很多的一种所谓的政治人物经常拿来用来消费跟消遣马英九总统的一个算是一种人格毁灭战的一种词汇，好，是一种我们讲说一种遏制的语言，好。可这其实很多年下来其实好像都被视为某一种理所当然的一种调侃，但我看到这样的说法其实心里是很难过的哈。倒不是为了马英九总统难过，而是我觉得说为什么台湾社会会有这种所谓的对往生者，把往生者的一个悲剧拿来作为所谓的攻击政治对手的一个消费。
什么叫往生？
你想想看，
网络的网是不是哪个生？
往生的意思就是过世，在台湾是称之为是一种比较对过世者的一个比较敬称，就称之为往生。好，
往生者，
对，好，那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就是后来我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叫《死亡之握杀了谁》哈。那时候刚好是因为柯文哲市长，他就说他的是回春之手，那看看跟马英九死亡之握谁厉害哈。那我很不认同。用这样的方式去来表述一个所谓的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去表述一个政治的一个态度哈。那可是在文章当中其实我说的并不是，我倒不是说你今天国家元首的尊严很重要，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方式来去否定，因为在台湾其实这个部分哈可能大家并不是那么的关心哈。那所以这部分我就先不谈，但我谈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将心比心，就是说如果你是今天有一个往生者的家属，好，那今天你看到说你的家人，好，那么因为这个所谓的死亡之握的事情被他列在所谓的死亡之握名单当中，其实对他而言都是一件所谓的很其实不是很厚道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先都不讲迷信的问题哈，单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实际上死亡之握说他其实杀的不是。谋杀的不是马英九总统的人格，他杀的是台湾的厚道跟所谓的同理心哈。那因此这文章出来之后其实也引起，其实刚开始是被网友一面倒的挞伐，那甚至我的脸书都被检举到停权哈。可是当大家情绪慢慢冷静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讲的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大家也开始慢慢接受说实际上似乎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去消费商家的悲剧。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最近台湾其实发生一些不幸的一些天灾哈，就是说发生一些事件，那包括说 台湾下雪，好，这是北部的一些地方下雪，然后包括说台南的一些地震，那当时网络上出现一种声音，就是说这些都是因为蔡英文当选总统带来的灾难，好，那就是说我们就称之为所谓蔡英文带衰。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跳出来帮蔡英文讲话的，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说，我说我不认同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种说法跟用马英用死亡之握来消费马英九是一样的恶质，一样的所谓的不公道，好，那也一样的迷信。所以因此我自己在看待政治事务当中的话，其实我很强调就是说你要必须顺着自己的心，你要维持你的价值判断的所谓的标准的一致性。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有些批评我的人反而是可能是比较跟我所谓的阵营的一个接近度是比较高的，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说我觉得有道理的事我就去讲，好，我觉得道理是这样。可是虽然做了这一件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等于是帮蔡英文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他帮他做了一个辩护，可是我也特别强调一件事，就是说如果蔡英文我们认为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蔡英文的时候，这时候我也要求像柯文哲或民进党里面的所谓段宜康啊、高志鹏都其他所有的政治人物曾经用死亡之握来去消遣消费伤害马英九的人，用这种迷信的方式伤害马英九的人，其实是应该要出来跟大家道歉的。因为如果死亡之握这种逻辑对马英九成立的话，同样的所谓的带衰或者所谓的那个我们讲所谓的一些把天灾归咎于蔡英文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就会变成是相对是成立的。所以因此我一直认为在台湾政治当中，其实未来我们其实要努力坚持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道理，你把道理说出来，维持一个一致的标准，这我觉得才是应该追求的一个政治的常态。
我们知道你现在创办这个野台啊，那这个平台，那么而且您现在也在美国还有加拿大29个城市是吧？
对，
就是举行那个20000里路云和月这个壮举。那么如果这边海外的侨胞想要支持您，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支持您呢？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所谓的凝聚跟发声，哈，所以说因此所谓的我倒不觉得是支持我个人，而是支持这个理念。那如果大家觉得认同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我觉得现在最简单，其实网络时代一个赞就决定了所谓的未来政治发展的路线，所以当大家如果认同这个理念的话，其实是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野台，好，那我们一起在上面去来关心台湾的民主政治，来关心台湾的民主制衡。那这一个我觉得是最初步的一步。那当然未来长远的发展上来看的话，其实野台终究还是只是一个起步，甚至它还仍然带有一定的实验性。那未来长远来上来看的话，我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多的一些可能性，包括说让野台也许变成是一个论述的智库，也可能野台变成是一个类似评论网的一个平台，或者野台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凝聚力量的一个组织的团队啊。但这些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我看野台都还要一段时间的运作跟发展，那希望未来再慢慢去调整野台的方向。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走过来，我就看到很多侨胞朋友的一些热情跟支持，其实那些感动是点滴在心的，也让我燃起说我觉得其实未来台湾的政局还是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去乐观的地方，可以去相信的力量。
到哪里去点赞？
到这个野台的网页，好，那我可以念给大家听，好，它就是到脸书上，好，如果它的那个网址就是 www 好，然后 .facebook.com 然后那个斜线，好，然后到 group groups，然后再斜线，然后是夜台湾，就 YEAHTAIWAN 然后打 TW。 那要比较快的方式就是大家上 Facebook 上去找输入野台，对，最快的方式是输入野台，对。
好，那未来的4年您会期待比如说台北市长换人，然后那个总统换人吗？
应该讲我目前对所谓的柯文哲市长跟蔡英文，当然蔡英文因为还没上任，其实还需要给他一点观察期，但是 我觉得先从台北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柯文哲市长到目前的表现，我个人是不是给他一个很满意的评价哈、
嗯。
那关键在于说，我觉得他在面对市政跟面对市民的态度上，我觉得那个态度其实是不够，有时候是不够厚道，有时候是太过骄傲。那这些因素都是让我觉得说，其实他在面对所谓台北市政处理上，其实产生很多的盲点。但这只是我个人的评价啊，个人评价。实际上最后仍然是要回到说，总体市民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他如果说要能够去获得连任，或者是延续他的所谓政治之路的话，也许他在待人处事，特别是在于所谓的。我刚刚前面讲厚道这件事上，他应该是要再去有一些调整。但如果他做不到的话，那对我们或者是对所谓的在野力量来说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讲说选举是选贤与能嘛。那如果说今天表现是不称职的话，那未来当然是一个淘汰的对象。那至于蔡英文的话，我觉得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政党你要实现第四次政党轮替的话，实际上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现在的角色扮演好。那当然最后如果蔡英文真的能够把台湾带到比较交出一个好的治理成绩的话，那么台湾继续让他执政四年变成八年执政，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但前提是我们还是要去监督他，让他能够不要去所谓的回到过去民进党执政八年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一些比较权力腐烂，甚至产生所谓政府风气上的一些问题，还有两岸上的一些紧张，那这些都是我觉得未来要去努力的地方。
嗯，那我们的节目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台湾总统府的前副秘书长罗志强先生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罗先生，您是不是给我们的西雅图的听众朋友、台北的听众朋友，还有海外广大的海外华人讲几句话？
好，其实真的这一次非常高兴能够拜访西雅图哈，我都跟西雅图朋友讲说，来西雅图其实也是人生的另外一个梦想哈。那比方说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西雅图夜未眠这部电影哈，那让我们觉得西雅图有一个很梦幻的想象哈。那来到这里其实也得到很多的一些鼓励，让我觉得对未来的民主政治，特别从侨胞身上的热情，看到对未来台湾的所谓的民主政治发展有很多的信心。那同时对于所谓台湾的朋友，我也觉得说不管是蓝跟绿，其实民主政治政党轮替都是常态。那在这个轮替之后，找好自己的定位跟角色，然后去一起促进台湾的民主品质深化，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谢谢罗先生光临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谢谢大家，谢谢。
Bellevue 的落日山纪念公园，能鸟瞰 Bellevue 和西雅图市中心，远眺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是大西雅图地区最佳风水福地。受地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名闻遐迩的中国东方歌舞团将于2016年3月25日在塔科马的潘太极大剧院为西雅图观众带来精彩舞蹈作品《国色》。
东方歌舞团是中国国家级表演团体，负责统筹2015年米兰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参演活动，也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主要表演团体。
东方歌舞团曾于2006年到美国演出10场，十年之后的今天，该团又携新作《国色》来美巡演，为您献上《国色天香》般美轮美奂的东方艺术瑰宝。
有意前往观看的朋友，请拨打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